好，那我看看有没有第一次来的同学。这位同学是第一次来吗？第二次哈。好，那不过你也可以先说说话好了，其他同学都比较旧，你不小心。好，前面那位同学好，对对对，谢谢。
今天讲各位同学大家早，我从玻璃来，然后所以有点迟到，不好意思。
也没有关系，
我上
回这边有十分钟可以包容迟到，因为包括我也迟到。
我上回来上过一次课，然后因为我是今年七月才开始接触到赛斯的书，还有电视上许医师的课程，那我有好多好多疑问，我不晓得要问谁。可是也有也是因为了解的很浅，所以我也担心说问出来的话会有点冒犯。
冒犯？
对，
冒犯谁呀？
冒犯？
你觉得会冒犯谁？
可能是您或者是大家都不一定，因为大家可能都是比较早，比较就是前辈。然后我觉得我了解的还不是很深，可是我在电视上看了徐医师的课程哈。有很多我都很喜欢，可是 我一直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受到传统宗教的影响很深，我们是在这样子的环境长大的嘛哈，然后这是心法，
忍不住了哈，不管会冒犯谁还是忍不住才
来，谢谢。就是
开玩笑的，来你请说。
就是赛斯心法嘛，心法两个字，因为一般在我们听到心法两个字都是跟修行有关，才会称之为心法。好，但是赛斯心法的许医师在讲的内容里面浅显易懂，可是他做起来不是那么容易啊。就是他讲的非常的普遍，可是其实做起来是需要功夫的。我想这个就是修行。那赛斯心法里面。其实有提到一个转世的概念，他虽然要跳脱跟一般传统宗教的不同，可是转世这个部分他是认同的。然后 我一直听到一句话，就是鲁伯是赛斯是不会再来转世的。这个以传统宗教来讲的话，就是他已经成佛了嘛，对不对？他已经成佛，所以他不用再来。那赛斯家族呢？赛斯家族在心法的修行之下，好，为什么还会再来转世？
没修好吗？
是没有错，是没有错，
没修好。
对，那要怎么做？要怎么做？
你真的不想再来了吗？
我不会很想来，很想来的。对，如果可以不用再来的话。
为什么？
那如果来的话，我希望是很有意识的来，而不是迷糊糊的撞进来的
这样子哈。
对，谢谢
这个谢谢你的发问哈，谢谢我们这位新同学。不过我想新同学应该听到这些观念都一定会有一些疑惑的，对不对？因为我们其实这些旧同学到现在也都有很多疑惑，包括对于刚刚你问的这些问题，我们一样都有疑惑哈。我们为什么还要来这个地球受苦？我们真的是迷迷糊糊因为不小心掉进来的，还是我们都是有意识的选择了我们这一生其实我们一直都在讨论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的讨论呢很多很多很多各式各样的问题常常都是在脑袋里面在讨论用我们的知见在理解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常也都在讲其实修行跟我们的感受是非常密切关系的你必须要感觉得到你会讲一口的道理那比不上你的感受一个很会教戏剧表演的人比不上他在舞台上演出一场戏对不对他一直在告诉你表演的艺术怎么做表演可是还不如他自己到台上演那场戏还比较直接的感动人心所以其实我们现在也就在舞台上对不对 啊，因为我们就是在那里当导演当编剧，觉得蛮无趣的，干脆自己跳进来演啊，然后自己没有跳上来演的话，你不知道这出戏导出来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啊。所以我想你的这个问题呢，这个也不是三言两语啊，但是你可以慢慢的听，继续的听啊，因为赛斯心法，因为你刚进来你就知道我们每一本书都那么厚，每一本书都要讲到好多年，所以你听到的大概就是里面一些很重要的一些概念，但是这个概念呢大概都不是三言两语，可是啊，可是我们一样啊，一样在每一天的这个学习里面慢慢去累积我们对赛斯心法的一个认识，慢慢累积啊，我们自己在人生体会上面所不断去经历的一些感受，从感受里面去真正的在转化我们的人生。没有感受啊，其实人生很难真的转化啊。转化是什么？我们说修行，修行就为了要转化，转化什么啊？从迷到悟啊，转化什么？从不懂到懂，从不了解到了解。可是你到了了解的时候，你又会有下个阶段或是接下来的不了解，所以我们一直都在转，我们一直都在这个转动的过程，我们说在变动的过程啊，它不会有一个止境，不会因为你今天懂了然后你就停止了。所以我在想，我们说那些大家一般的观念说成道的人、成佛的人，他要不要继续再转？要不要继续再转？要啊，要啊。好，我们说他的灵魂或是他的意识还要不断的在转，不断的扩大扩张，要啊，他并不是走到一个终止的地方。好，所以这些很多的概念在赛斯心法里面都有很多很细微的地方是跟我们原来以为的那些观念是不太一样的，是不太一样的。我们以为成佛成道就已经完成了终止了，其实不是，赛斯还有赛斯二、赛斯三，还有赛斯四，还有它更阔更广大的啊，这个赛斯的意识。所以赛斯他就算是成佛，他是在这个阶段的佛，他还是不断的要转动，不断的要扩展，不断的要再继续的去做更多的一个经验啊，去经历更多的经验。可是这个经验也许不是我们以为在这样的一个我们的地球实相的经验了，它是在其他实相里面的经验啊。越说越模糊哈，啊，赛斯心法就是有这种很了不起的地方啊，就是会越听越模糊的。可是模糊是好事哈，模糊你就开始不是那么一就一、二就二的对焦，模糊其实会打破我们以为的那个答案，我们都要一个标准的答案，我们都要有一个好像最终的、最好的、最正确的那个答案，这就是我们习惯，我们习惯要追求的一个答案，一个人生终极的答案。可是好像你到达那个地方的时候，假如说到达那个地方，他还有没有在下一个阶段的追求？有啊，有。那我们现在在我们的这种有肉身的感知里面，我们试图在感知一个更扩大的那个自己，我们说还有一个内我，更扩大的那个自己，那我们要如何去理解它啊？这就是我们必须要好好的去练习的地方啊，因为终究我们有个肉身，我们常常会被很实际存在的这些事事物物哈，给限制住了啊。我们一定是以眼见为凭，对不对？好，我们要一定要真真实实的感受到，好，触摸得到，你才很会相信。但是赛斯心法有一个很吊诡的地方是，你必须要先相信，你才能够感受得到。你必须要先相信，即便你看不到，即便你还不懂，即便你还不知道会怎么样，但是你必须要先相信。你的相信才会带着你，啊，一步一步的再继续向内在去探索。假如你不相信，你一定要先看到才会，啊，才要再继续学习的话，你可能很快就会终止，因为很多事情，它不是你以为的那个样子，对，好，所以我觉得至少我嘛哈，至少我觉得大概这辈子，就大概会继续一直不断的在学习这样的一个赛斯心法，啊，因为我昨天自己都还有一个感觉， 我突然感觉到我怎么好像读的越多讲的越多，然后就看到有越多不明白的地方，好像看到生命背后好像有越来越多的那些秘密啊。所谓的秘密就是等在那里想要让你去明白的那一块，好像越来越多，好像对很多事情以为懂了以为知道了，可是再细想一下再感受一下好像还没有呢，还没有呢，还有更多更多的东西在我们以为懂得的后面后面。所以我上次也讲过我自己的心得，每次在看这个赛斯书的时候，它的每一个句子后面都有空间，很大的空间，那个空间它是用来跟着你的人生经验意识扩展的这个状态来开始填上后面的这些空间，我们叫做厚度，好吧？这个厚度我们刚开始学在这样的一个平面的赛斯心法，后来你经过几年你的人生经验有了，你开始对赛斯心法的感受越来越强烈了，你往后面走了一大步，慢慢走慢慢走，你再增加什么，我们说讲就算一个句子你对它的理解，你会因为不同的人生经验你对它的理解会有不同的深度，你就会发现这个句子后面其实有很大的空间，你就一直不断地向里面去，一直不断地向里面走，向信念创造实相。你看啊，理解这句话这个至少已经过快30年，我接触的还算早了，你这句话就老是朗朗上口，可是我到现在我都觉得我还是好像不太了解，好像这一句话信念创造实相它后面还有无穷无尽的那个空间在延展着，所以你每一次的了解进入一点进入一点进入一点，好，单单只是一句话，你看它后面有好大的一个空间，这很值得我们一直不断的深入去探讨。所以我们在这个探讨的过程里面，我们一直在加深我们的生命的厚度，好，我们说一种价值的厚度，一种生命品质的深化过程，深化过，可是它没有占空间。好，我们在讲这个句子后面还有很大的空间，可是它不是占据我们以为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大家明白吗？你的感情占不占空间？你的思想占不占空间？占不占这个物质实相的空间？不占嘛。你这个人，一个小孩子，他所装着的那些想法，跟后来到一个30岁到50岁到70岁的人，他所装的那么多的东西，有没有占物质实相的空间？没有。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你的价值完成，你的品质的深度啊，你的宽广度，你的意识的扩展的程度，它是没有占物质实相的空间，可是你却感受得到，你却感受得到那个后面的，好像后面有一个好深厚好深厚的支持。所以换句话说，我们说要跟内我做连结，内我在哪里？内我也不占空间，它也不占据我们物质实相的空间，可是内我在哪里啊？赛斯说透过冲动是更最接近我们内我的一个状态啊，接受我们内在的冲动，透过我们内在的冲动是跟我们内我做连接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连接点啊，等一下我们会念到啊。所以这个我觉得这是喜欢赛斯思想的人可以一直不断的去慢慢体会的过程。你的可能假如你有兴趣，你的这一生，我说至少我的这一生，大概很多的时间，几乎所有的时间啊，都在体会这样的一个赛斯的教导啊，我觉得它是真的是无穷无尽的啊，你走进去你就发现后面更深，再走过去后面更深，好像根本没有尽头，根本没有尽头。所以当我们一般人以为成佛好像是完成了一个成道的啊这个状态，可是事实上是这样子吗？啊，也许不是，也许不是，因为我还没有成佛，我也不知道。也许不是，也许你到了那个阶段，你后来又发现还有一个，啊，更需要再继续，再探索的那个阶段，下一个阶段。我想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啊，我们只能感受去体会。 欢迎你来。好，因为你七月才开始听，哇，就问很深刻的问题了。来拿麦克风好。
我在网络上看到新电通会有新园丁的训练，好，那台中这边会有吗？
这个新园丁啊是在台北的赛斯反顾，他们培训像我们基金会叫心灵辅导员一样的这个作用哈，因为新园丁就是要来做陪谈啊，有点像是这个张老师一样。啊，有点像张老师一样，所以我们是在训练我们基金会的赛斯学派的张老师。那在我们的基金会的名称，我们叫做心灵辅导员。啊，那他们赛斯反顾就叫做心园丁。啊，其实他的作用是一样的，他的目的也一样，希望能够帮助更多人。啊，特别是因为他是可以提供一些免费的心理辅导。啊，所以这个对于经济上面有状况的人，他需要寻求这样的协助。啊，他可以在基金会里面来寻求我们的心灵辅导员来做一个陪谈，啊，做心灵陪谈。目前在我们的总会就有好几位心灵辅导员有在做这个免费的陪谈，啊，所以有这个需要的人可以做一个联系。那我们的培训课程哈，就是我们的初阶、中阶，一直到进阶，啊，一直到专业课程的一个训练。明年呢，这个初阶课程又要开始了，好像是10月份会开始报名。在这里，对，10月1号开始报名站，啊，所以赶快上网去报名。等一下，这个细节可以问一下我们的翁秘书哈，好像那个我们的那个招生单子也有。好，因为现在其实已经进行到一个还蛮成熟的阶段了哈，所以每一次在开课的时候就很快就会额满了，因为场地也有限了哈，场地也有限。所以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我们的三阶课程，那我先预告哈，明年会有初阶课程，然后会有二阶的课程，然后会有许医师带的工作坊。许医师其实在台中没有带过工作坊啊，因为一直都在上培训的课程，时间上安排的关系啊，但是明年这个时间上面有一个新的一个转变，所以我们明年会有初阶课，有二阶的课程，因为今年有初阶，所以明年必须要让他们有接着上二阶课程。好，所以许医师的时间我就会安排来做一个这个工作坊的形式。好，工作坊的形式就是比较可以互动，深入去探讨一些问题。但是培训课程就是上课，它就是上课。好，只要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了解这个讯息。还有没有问题？好，来。请说。
大家早，刚才那位学员讲到有意识的来到这个世界上，我在怀老三的时候，其实医生跟我宣布说我会再怀孕，可是在这3个月期间，我现在小女儿的名字一直在我梦中或者在我日常生活中一直告诉我张妍张妍张妍。那可是我验孕也都验不出来，一直到快3个月才真的验出来。我在想，这个孩子是带着有意识的来到这个世界吗？
假如就赛斯的说法啊，每一个来投胎的这个生命都是有意识的，都是有意识的选择。你的灵魂不会呼隆呼隆的。啊，只是可能他当人的经验多少而已，啊，所以他几乎，赛斯有时候你只要来地球这个游戏场学习，啊，来地球的这个实相来经验，你就必得要经过一定数量的转世经验，啊，你不会来投胎一次两次你就走人了嘛，啊，你必得要经过一定的这个数量。啊，你要经过好多次，你这样的你的经验才会完整，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好，我们说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是我们灵魂的精心安排，那你觉得有没有意识？你觉得是一不小心被推进来的，还是六道轮回因为你的因果业障啊把你丢进来的，还是你的灵魂有意识的来安排了你的这一生？ 啊，那在灵魂永生里面说着，啊，灵魂是有意识的来安排你每一次的人生经验。那你觉得是有意识还是不小心被推进来的？应该是有意识的，对不对？好，那比如说你在预知你的这个老三哈，你的这个婴儿，他的名字上，可是你还没有验出来。可是各位，其实我们根本就可以不具肉身的，还继续在联系着，不断的透过意识的心电感应，不断的在交换讯息。好，我们的肉身也不过就是因为要在这个游戏场，我们说地球实相的一些基本条件之下，我们必须要有这个肉体，然后用这个肉体来开始进行我们这个实相的一些生命经验。但事实上肉体会死，意识不会消灭。啊，人的肉身消失了之后，可是我们的意识或说我们的灵魂是继续存在的。那换句话说，你的灵魂当然是非常有意识的，精心策划了你每一个转世的经验。那你的灵魂，那灵魂究竟是什么？啊，我们现在一直在听的赛斯心法，啊，赛斯一直在给我们的一些教导，他就说得很好玩。他说，你们就在听一个没有肉身的人，啊，没有肉身的灵魂，在跟各位讲这么多这么多的这些道理。赛斯在讲话的时候，他没有肉身啊，可是他为什么还存在着？对不对？所以肉身并不是我们唯一存在的形式，我们在不同的实相空间里面，可能啊会有不同的一种存在的形态。啊，我们讲好玩的，你看像外星人长得就跟我们不太一样嘛，对不对？啊，有很多不同的实相空间里面，他们的一个生命存在的形态，并不见得都是用像我们这样的一个肉身形态在存在，在进行着。所以哦，其实赛斯在未知的实相里面，他其实提到了很多，我们真的有无数多的未知的实相，跟我们现在的这个实相空间同时在进行着，只是他们用着他们的一个生命的状态啊，生命的一种形态在进行。那在我们的地球是用着我们这样的肉身的形态在进行我们的生命经验。怎么样？什么？
有点神奇。
有点神奇，生命就是如此的奥秘啊，生命就是这么的奥秘，那么的神奇，以至于我们想要一次又一次的来学习啊，是我们不放手啊。好，是我们不放手，是我们好奇啊。假如灵魂没有极大的好奇心，干嘛跑到这个地方来？可是我们的头脑意识告诉我们说，人生好苦，有没有？苦集灭道，八大苦，对不对？好，告诉你说人生好苦，赶快修行成佛，了脱生死，永离轮回。可是这都是带着肉身的意识在讲的话。好，这都是带着肉身，我们所用着我们的自我意识，用着我们的肉身的一个体验在讲的话。那事实上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有一个更大的一个生命的存在，我们说灵魂的那个存在，它会不会有一种哦好奇的不得了，哇受苦原来是这种感觉，哇赶快再多受一点苦来丰富我受苦的经验。你会觉得这种话听起来有点残忍，对不对？有肉身的经验你会觉得啊，人家在受苦，你还说哇，这是灵魂精心的安排。对啊，否则你怎么解释？你如何解释生命有这么多的变化？那为什么有些灵魂这么笨，他不选择好一点的人生？为什么有些灵魂，啊，他选择经历那么多挑战，那么痛苦，那么辛苦的人生？如何去解释？于是你看，我们从宗教的角度，其实那个宗教的角度也是人为的一种选择的理解。我们从宗教的角度好像在讲，啊，就是因为你的因果业障，啊，所以你必得要来受苦，啊，为了要还债，对不对？欠钱要还嘛，对不对？可是我印象很深刻，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天生残障，啊，他天生残障，他以前呢就很讨厌听到这个话，他就说， 现在的我又不知道过去的我做了些什么事，那为什么现在的我要为过去的我来偿还这些债呢？啊，现在的我无论再怎么努力做好人做好事，可是我却永远有一个还不清的债，因为我过去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对，我每次听到他讲这个，我就觉得好有道理啊。对呀，啊，每一个婴儿出生的时候都是那么的纯洁无瑕，那么的完美，那么的善良，啊，那么的美好。可是他一出生，啊，只要有一点点什么身体上的问题、残障或者先天带来的，然后就指着这个婴儿说啊，养鸠，业障病。这样听起来有没有很残忍啊？是吗？哈，怎么解释？你看，我们触碰到这位同学了，啊，触碰到这位同学了。你帮他拿卫生纸，你自己有啥自备的话，对呀，啊，因为这位同学家里面父母亲都是天生视障的，啊，他自己也是，他自己也是视障的。可是你告诉他，无论你再怎么努力，啊，你这一生的这些苦，都是因为你过去做了些什么事情，所以你现在要来还。这样听起来大家的感觉怎么样？反正我永无翻身之日哦，而且我再怎么样做牛做马，我因为带着业障，所以我完全不可以有任何的选择，我没有任何的一个基本条件去跟人家竞争，因为我做错事，我因为上辈子做错事，所以我现在一定要还。所以我这次受尽折磨，我没有什么好说的，因为这是我活该。哎，这听起来有没有好残忍啊？荒谬，而且这个说法太简单了，好简单哦，很简单，很简单的就把人生这么复杂的一些经历跟过程，好，三言两语带过去，因为你做错事，因为你因果业障重，所以你这一辈子就要这样子受到处罚。好，三言两语把你，好，这些所有的受苦找到了一个非常不合理的理由去合理化了，合理化了你的受苦，是不是？因为过去宗教势力太大，啊，明智未开，你说什么我听什么，你说什么我相信什么。所以我们现在是每个人的意识都在扩展，啊，我们开始有能力去为我们过去所接受的一些观念再做一个重新的思考。我们必须要去思考它，啊，我们必须要去思考到底这句话还有没有道理，啊，这句话到底对我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它给我的影响是什么？啊，假如我们总始终就是被动着听着别人告诉我，那么我的存在又有什么重要性？我为什么要存在着？我的存在，我只要接收你告诉我的一切，我按照你告诉我的，我这样子走就好了。我不要抱怨，我没有什么好抱怨，对不对？人家享福，因为他上辈子做了好事，我今天这么受苦，是因为我做了很多坏事，所以我的恶报，对不对？这是我的恶报。那人生好简单。按照这样子的一个惩罚本，难怪一些民间故事都老天爷都有一个惩罚簿，有没有？都有一个惩罚簿，我们按照这个惩罚簿就好了，是不是？太简单了哈，太简单了，没有办法，我们的头脑没有办法这么简单就被蒙骗，这样被带锅。我们会一直想要思考，去了解到底人生是怎么一回事，是不是？各位，你有没有发现人生最美好？最感人肺腑的时刻是在什么时刻？中状元吗？得到一大笔钱吗？啊，你觉得人生最幸福的时刻是在什么时刻？最感动人心的时候又是在什么时候？啊，有人了解你，有人在乎你，有人爱你，还有呢？对你而言，你觉得最幸福、最感动的时刻是什么时刻？
通过一个很大的考验
的时刻。通过一个很大的考验的时候，假如我说你一刻人嘛，没手没脚的那个人嘛，他一出生，人家就说啊，残障，不能走路，不能跑。不要讲走路了，连跑，不要讲跑步，连走都不能走。可是尼克后来在台上演讲的时候，他在干嘛？他跑步给人家看，他说：“你看我会，他两只小鸡腿。”啊，你看他可以游泳，他会潜水，他会溜滑板，有没有？
对，
有没有最感动的时刻？好，当他天生下来的一个条件，所有人都觉得他的这一生毁了，可是他却用着他的努力，他活出他生命，然后绽放出他的光芒。在这一刻，你看他在台上，可以用着他那个小腿在那走路，在那跑步，有没有感动人心？所以，其实最撼动人心的时候是什么？你突破了你生命的限制，你突破了生命重重的这个难关，你看到了人性那个最美好的光辉，你看到人性里面最感动人的那个时刻。什么时候是最感动人？可能你看到下雨天你妈妈给你送便当，这是吗？对不对？你看到在你最需要的时候，大家都不看好你，可是竟然有一个人他愿意接纳你，有没有？在这种情感交流的时刻，情感是这个宇宙里面最灿烂的光芒，情感是这个宇宙里面，我们说爱是最大的能量。当这个能量在绽放的时候，它有多大的力道，把人类从无到有，从不会到会，带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境界。好，那个境界也许根本就不是你的什么五子登科，或是你获得一大笔的财产，并不是这些物质实相里面的拥有，它可能就是我刚才讲的我们的心灵的厚度，我们的一个生命的品质。它透过我们每一天每个时刻不断不断的一小点一小点在累积，我们在面对生活这么多难关考验时候的一种心态调整，这些努力它就在累积我们生命能够绽放光芒的这些点点滴滴。跟那写作文一样，写作文一样，有没有感觉到？有没有感觉到？不是要跟那个伟大了不起的人学习，而是你自己就带着这种了不起的潜能来的。尼克有没有带着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潜力来？他让人看到原来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版本，原来人类在这种条件之下还能够绽放如此灿烂的生命光芒，对不对？你看那尼克这种业障重，业障重重一定很重啊，没手没脚的，业障这么重，可是他绽放生命的光芒，而且还鼓励这么多的人，你说他业障重不重？这个业障两个字就解释了吧，很有趣，对不对？生命后来我就觉得越来越不简单，没有那么容易。好，每一件事情不是三言两语就带过去了，每一件事情后面都好像涟漪般的一样，哇，它会有好多好多连带效应，它会不断不断的像涟漪这样一种向外扩散扩大，然后产生很多不可思议的效应。我想这是生命非常奥秘的地方，所以我才会在昨天早上一醒来就突然发现我好像好多事情都搞不清楚，好像眼前看到以为懂了，就觉得后面好像还有一些空间，我还必须要再进去再进去再进去，有这样的一种感觉。来，同学说说话呢，来，你要说说话来。刚刚那句话实在太触动你了，对不对？我就觉得这同学好不容易，那天在台中的演讲会场那么多人，而且 要上到晚上，对不对？你看徐医师的演讲到晚上，可是其实他视力不好，我看他走在第一排好像 也是要去签名的样子，经过我的面前，因为视力不好所以没看到我。你说说话。
我觉得跟视力不好没关系啦，是因为专注力的问题。
说得好。
对，
因为你全力只专注在那个目标，没有去签名。
要讲什么？大家你刚刚的感触上感受，
还没有办法是吧？好，那等一下你想讲的时候再说。好，那老师呢？要不要跟我们说说话呢？
我们在那个西头的那个2800年的神木最近倒下来了。
你有没有去探讨原因呢？
有，从科学上面的原因当然很容易接受了，就是说，
就说它活腻了，是活腻了。
积水积太多，根烂掉，所以就倒下来这样子。但是我今天想请教，就是说神木它在那边站了2800年，也陪伴了很多的去 参访他的人这样子啊哈，那也抚慰了很多人的心灵。那他有没有可能很好玩？其实说我今天在这边那个站立了2800年这样子啊哈，那我倒下来的话，我看到来这边来拜访我的人啊哈，都觉得蛮好玩的。所以他的那个意识灵魂有没有可能在下一次转世的时候呢，就从他的高高在上的神木，那变成那个很平凡的我们这些人类的，好像在三书上上面好像讲到神，彼此是不互通的。那我觉得这会不互通吗？
好，因为其实我们的这个想法哈，我们有一个习惯，就是我们所谓的物质的实相化、具体化，我们是用这样的一个观念在思考。那这个树倒了之后，它死了之后，我们虽然已经接受有个灵魂，那我们的灵魂在转世，在形成一个新的物质形态，那难道不能够转变那个物质的形态吗？好像它倒下去，也许它还有一些种子，它又会长出一个小树苗，也不一定哈。那我们以为说，那树可不可以转世，真的变成一个平常人、平凡人？就有点像是在问六道会不会轮回，有没有？六道轮回。这个畜生是畜生嘛，对不对？那我们就觉得畜生是因为人做了坏事，所以会堕入到畜生道，是不是？那其实就赛斯的说法，今天我们也会讲到这个段落。赛斯的说法是，其实我们是可以某部分的意识进入到一个树的这样的一个形态里来感受当一棵树的感觉，而且2800年的这棵树的意识状态，已经假如我们用我们的术语来讲，已经是相当的高，意识层级很高啊。这是一个。第二个，树的意识状态跟这个树的一个存在的实相的状态，跟我们人类所体会到的实相状态是不一样的。它不是我们以为我们生活的这种物质实相的状态，它体会到是另外一种实相的状态。所以2800年对他来讲，也许不是我们可以思考到的我们的时间的那种观念。哦，2800年，我们就想，哇，天哪，实在是活太久了，对不对？我们连活个80年都觉得好久了。可是这种时间的观念是我们在这种物质实相里面才会有的时间感，可是在树的时间感里面，2800年真的是我们以为的2800年吗？不一定，不见得。也许对他来讲28年，也许对他来讲，只要替换我们物质实相的时间来看，他可能更短或是更长。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因为其实我们都用我们的以为的时间感在看这些事情，可是它的存在的实相的状态跟我们存在的这个实相状态不是一样的事情。就像我们说外星球在月亮上面，在金星上面，在水星上面，我们讲具体的一个星球，他们那边的实相空间跟我们也不会一样，也不会一样。所以我们有无穷无尽多的不同的实相，好，我们或说层面，不同的层面，或者说不同的系统，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哈？不同的系统，这个公司的作业流程系统应该跟其他公司的作业流程系统不同吧？因为他们要卖的商品不一样嘛，所以他们的作业流程一定不会一样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其实我们的肉身的生命体形态是适合在这样的一个物质实相里面来进行，可是不代表其他的生命形态是适合用我们的地球的形态在进行生进行他们的一个过程。好，那假如你用这样的一个观点来看，所谓树2800年的一棵树站在那里，它的一个意识状态，它所存在的一个实相的一个状态，恐怕不是我们用我们的意识跟我们的肉身能够理解的。好，这是我的一个，就我对赛斯心法的一个认识。好，所以上一次上个礼拜我们也讲到，赛斯在讲的进化论，好，并不是从一个鱼类到爬虫类到陆地上的动物，不是这样的过程， 而是每一个要出现的，像鸟要出现，它就是鸟，它已经在一个精神性的实相，精神性的那个形象已经构置的非常完整了，而在一个适当的时机，它出现在我们的物质实相里面。好，我们的人一开始就是人的样子，在精神性的，我们说在梦境里面，已经先塑造出了一个精神性的形象出来了，非常的成熟完整。于是我们一出现在物质实相，人就是长这个样子，它并不是猴子跑过来的，猴子有猴子的精神性形象，然后来到物质实相里面。你看这一观点，好，那完全跟我们的科学家的推论完全不一样。对，这样。
所以我觉得说很奥妙，就是说，因为是不是整个地球在这种动物跟植物的一个存在里面哦，它就存在一种互助合作的那个方式，这样子，比如说我们人就呼出二氧化碳，吸入氧气，啊，这些生物啊等等，它们就是啊哈，吸入二氧化碳，然后排出氧气，
是，
所以我们人如果说在大自然里面哦，我们感受到的一些释放出来的一些负能量，那是不是其实对生物来讲啊，他们就把它转换变成对我们人有益的正能量回复给我们，这样子，彼此达到一种互助合作的这样。
是，你讲的真好啊！所以你在讲我们大量砍伐我们的森林，人类还活得下去吗？你看这些大量的一个森林，它在做什么？做很多能量的转化，做空气的转化，对不对？对整个环境非常重要。啊，各位，你有没有发现，其实你只要到很多树木的地方，你是很舒服的。所以为什么我都喜欢到大自然里面去，就是这个道理。只要你在人群很多的地方，你会舒服吗？你通通都在吸人家的二氧化碳吗？然后你又不会转化，对不对？所以为什么我们喜欢到大自然里面去？所以万物之间，意识跟意识之间，彼此一直不断的在互相沟通，彼此在互相支持，我们叫做爱的互助合作。而且蔡司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说意识先于所有实相存在之前，好，意识先存在，然后才慢慢去构思出一个精神性的形象，再慢慢的化为物质实相，意识再经过精神性形象再进入到物质实相里面，而且意识参与了精神性形象的创作。好，他现在一个意识先想好我要一个什么样的样子，好，我要在物质实相里面出现一个什么东西，我们的意识先构成那个东西，然后再当它出现在我们的物质实相的时候，我们的意识同时也进入到这个物质实相里面来。好，你透过这样的一个观点，所以为什么万事万物的最基本的构成单位我们叫做意识单位，而意识先存在创造了万物，它又进入到万物里面去。所以你看我们的这个肉体跟意识也没分别啊，我们的意识始终跟我们这个肉身在一起，这个肉身既是意识组合而成，对不对？我们说最微小的例子是意识组合而成，它创造了我们，同时又跟我们住在一起，而且一直都没有离开过我们。这个桌子也是意识创造的啊，赛斯的一个说法太有趣了。嗯，还有没有什么想讨论的？我们这位也是老师呢，是吧？薪火相传。
我想到两个概念，因为我新同学讲到慢半年不是啊，在几天前吧，就在运动嘛，然后就看到有一个宗教团体，叫什么李来宗，我不知道，反正一堆人啊，都年轻的，然后有年老的，然后都穿紫色衣服，然后就按照他们的规矩，然后有指挥交通，然后到那个张师大的体育馆里面去进行活动，然后我就去运动，然后遇到他们是非常严格要求他们的学员或是信仰者是按照他们的规矩来就对了。然后我就在想，我就想到一个那个赛斯提上的一个画面啊，就是我们有一个新园丁是夏威夷大学的教授，然后有一场仪式的演讲， 然后有一个是那个辅仁大学的宗教系研究所的高材生啊，啊那一场，那一次，那个高材生消遣的那个夏威夷大学的教授，那真的是我觉得那个真的差异很大，那个是一种很自由自在的冒犯。就那个赛事厅，因为我从我辞职之后，我就每天都在看。就那一幕，我就想到那一幕，所以新同学提到，我就第一个就想到那一幕。啊，第二个是上一位老师讲的那个所谓神木倒下去的概念。因去年的演讲里面有讲，有一本书叫《生命从宇宙升起》，还是宇宙从生命升起？我忘记了。那本书我刚买回来，还没看。然后呢，我最近在看早期课嘛，其实上那颗神木倒了，可能是我们所有去参观那个神木人的一种共同的创造，我们都创造它即将倒下，总有一天所有能量聚集它就倒下了，是我们参与它倒下这个事件，这是我在看早期课的一种感想，因为那个是我们一直在创造中，它会倒，它会倒，一定会倒。所有的人去参观过的时候，它会倒，总有一天它就倒了。因为2000多年，因为我是教科学，一个树2000多年，我们真的有观察2000多年嘛？没有，是我们量那一棵树说啊，这棵树是2000多年，我们发现它多久？搞不了只有100年而已。因为有记录就只有100年，可是它存在那里到底是2000多年？我们是推估的，不是真的这个样子。那因为我看早期课就联想到，哦，那棵树是我们大家创造它倒下的，这个很玄。如果我们都不去看它，它可能好好的继续在那里，我们也不认识它，这个就是很复杂。但是我在看早期课的过程里面，赛斯一直强调说要交流，交流，你不要关起来。因为过去的我读赛斯书都是关起来读的，我读了20年，发现我都关起来读。我虽然不去尝试，做了很奇怪的事，但是，哎，有我过了这么久啊，并不会因为说我做很奇怪，哎，我就活不下去。因为过去我觉得读赛斯书是我很沮丧的时候，我记得我第一本赛斯书是在哪里看的，台大。后面公馆租房子的顶楼没有厕所，没有暖气，顶楼我去干嘛？我要去重考研究所。结果到现在我做的都很奇怪，第一研究所通通没考上，第二我莫名其妙去当老师，就为了我老婆，然后就当老师当了18年半，因为我觉得我身体撑不住了，我就不要做了。因为反正好多什么年轻改革啊，那我也很奇怪了，我去当教评委，我教了5年，你们在选我了，好了，我讲有道理，很多选我，然后嘞，我知道越来越多，我现在这个学校好像变了，跟我想的真的不一样，所以我现在都在问自己，虽然我老婆还去学校当老师，可是我还在问自己，我在问我自己，我做的那些东西都是歪的，都不是直的哦。因为我从以前我都不知道我会当老师，就因为我遇到我老婆为了让她当老师，我只好跳进去当老师，结果我还真的考得上，这才怪的就怪在这里，然后现在我就先跳出来了，所以他对年轻人的都不会很焦虑，因为反正我就跳出来了，这是我根本每天告诉他我没有答案，我每天在过日子，那你每天去上班应该比较快乐，他说不会，对不对？这今天也是这样啊，啊，这个道理是什么样的啊？我在探索，就是说，来赛斯基金会有个好处，就是你什么都敢问，也什么都敢答，但是不一定会有答案，因为没有答案可能就是一种答案，就是教练老师说的模糊，真的啊，没有答案啊，我以前都一直觉得一劳永逸，我有学过什么？密教，我学过赛斯的，我小时候被带习惯到，然后我都会很疑问啊，你们这些教授讲的，我通通学过嘞，怎么你们讲没到？我都跟我妈的冲突就是从一贯道开始， 他从来，我都讲说，啊，你说这个讲得很好，我跟你说，我看过哪本书，这个东西是这个套上去，套上去的赛事书，没有东西套上去哦，因为他讲的很像理论物学，比理论物学还深，因为我是教科学，我理论物学我当然有学过，啊，比那个还深呢，我现在发现我太深了。我已经看了20几年，我就看不懂。应该说，好像懂，又好像不懂。这个是那讲到那个心法两个字，实际上心法是许医师推广出来的。赛斯并没有讲心法两个字，赛斯只在传达一种心灵的资料。他那时候讲资料，写都写了资料两个字啊。他只是在告诉大家这些哦。这些本来就已经存在的东西，可是它要说明很困难，因为我们的语言很局限的。那许医师就是很有勇气的，他把它大量推广出去，然后实际上也莫名其妙推广出去了。因为我以前不认识许医师啊，是在7、8年前，我为了跟校长打仗，我是每天拿许医师的记忆来听，最后我打赢了，打赢了我还是离职的。因为有人有校长叫我说，每天哦，应该说每个礼拜了，只要开晨会一个礼拜两次，应该说一周两次，一定要骂到我，叫我离职，我不配，刚老师问奇怪，我不配，就因为他个人的强烈的执着，他说啊，你就是要做这个，不晓得他承诺人家什么了，他就这样，他要去当班老师，当了1年，他难过，我也难过。结果后来我想想，这是他对我的考验，我的考验通过了，我竟然意外的有跟我很要好的学生，现在还在走下去，我真的很觉得很奥妙了。好的道理是好，不好的道理是不好吗？这个都是我的疑惑了。好跟不好，真的是原来的那样吗？我现在会说，好像不是了。这是我刚才那一串话的一种联想，就这样。
好，谢谢这位老师，今天这个分享很多哈，从一颗倒下的千年巨木，到他的这个离职哈，那当然哈，这个赛斯资料真的是很多，我们说慢慢看，慢慢学。啊，但是呢，像刚刚说倒下的这棵树，是不是集体众人的一个意念所创造的呢？啊，第二个，啊，这棵树是不是真的2800年呢？谁能够证明呢？会不会没有人看的时候，它其实就暂时离开了？啊，回到它的石像啊，下班啊，啊，因为要上班啊，它就准时又出现在那里啊，给大家看了、啊。啊，一个意识，树的意识。然后就赛斯在讲的话，它其实是可以游离的，啊，它并不是一直都在那里的，啊，而且这上面就还牵涉到我们对时间的感觉了，对不对？我刚刚有讲2800年究竟有多长，谁知道？对，好，那不过我想同学分享嘛，这个赛斯有好多好多的一个角度可以来看一个事件，我觉得这是很好玩的地方，所以自由自在哈，在这里也不会触犯任何人。他刚刚也讲到这一点哈，的确也是。我们就是大家一块在探讨这个赛斯资料啊，因为它实在太好玩了。我们讲到后来，我们都能够100%确定它一定是真的吗？对不对？因为他讲了很多事情，很多话都没有办法证实啊，你没有办法用肉身马上去证实啊，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大家是在赌好玩的，可以吧？那，啊，我们下面5分钟，等一下来看书哈。